为什么会有天灾人祸？
为什么艺人也要受苦？
苦难与罪恶有什么关系？
我们如何安慰苦难中的弟兄姊妹？
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《苦难与罪恶》，由郑子民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各位同学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《苦难与罪恶》，我是郑子民。今天我们已经来到这个课程的第23课了，那还有一课呢，我们这个课程就结束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会谈谈安息礼拜，以及呢怎么样安慰家人。当教会里边有信徒离开世界回到天家，那么教会呢就要预备做两件事情。一呢，就是为离开世界的信徒举行安息礼拜；第二呢，就是安慰亲属和家人。那有些教会呢，利用安息礼拜的机会向亲朋好友传福音，当然这个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我们要记住呢，这个场合最重要的还是怀念逝者的生命以及安慰家人。其实教会一起帮助安排安息礼拜已经是一件很好的见证了。我们说爱心呢比说教更加有效。我们先来看安息礼拜啊，那每间教会每个地区的安息礼拜的方式可能都不同，然而安息礼拜的意义却是相同的，就是感谢神赐给这位信徒的生命，纪念神在他身上的恩典。那安息礼拜不用讲排场，不然呢就会出现攀比的现象。那安息礼拜呢应当办得简单而隆重，让活着的人得到激励，更好的爱神爱人，更好的侍奉主。那在安息礼拜之前呢，我们有一些事情要预备的。首先呢，教会的牧者要跟家人见面。那教会有信徒离开世界，牧者呢可能要到家中去探访，一方面呢安慰家人，看看家人有什么需要，另一方面呢跟家人一起商量安息礼拜的安排。那当中呢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考虑，比如说呢安息礼拜在哪里举行啊，是在教堂里呢还是在殡仪馆呢，那应当邀请谁参加呢，可以列出一个名单，比如说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啊，亲友的名单啊等等。还有呢，商量安息礼拜应当有哪些的程序，那家人在安息礼拜里面应当有哪些参与。那你离开之前呢，要为家人来祷告，求主安慰家人的心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要有预备的工作。和家人见面之后，就要着手办理各项的事情了。最好呢能够安排一位有经验的弟兄或者是姊妹呢做主要的负责人，统筹办理安息礼拜的一切的事宜。那预备的工作就包括联系并且确定安息礼拜各个环节的人选，那也要预备还有印制安息礼拜的程序表，那可以做得比较专业精致一点，因为呢这个对家人来讲是有保存价值的。同时呢要和医院殡仪馆去联系遗体的安排，那还要布置会场订购花圈等等。那到了安息礼拜的时候呢，有侍奉的弟兄姊妹跟家人要提早到达，那家人呢这个时候可以提前先瞻仰仪容，那其他弟兄姊妹呢可以做聚会前的准备。那特别是负责接待的弟兄姊妹要预备好一张桌子还有纪念册，请参加安息礼拜的弟兄姊妹来签名。那在我的讲义里边呢，我就列了一个安息礼拜的程序，那这个呢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姊妹朱医生，她非常的爱主，那她离开的时候呢我们为他举行安息礼拜。 那我把这个程序呢简单介绍一下，你可以做参考。那开始呢是离开世界的人的名字啊，某某弟兄、某某姊妹，他的出生年月日到逝世的年月日，还有呢安息礼拜的日期、时间、地点。上面呢还要列这一次的安息礼拜的主席，那卫冕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的名字、司琴或者是有诗班等等名单。那安息礼拜开始呢，最开始有序乐，然后有呼召，可以呢从诗篇选择一节两节经文作为呼召的经文，然后呢主席就有致辞。那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离开世界的这位弟兄姊妹他的情况。那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安息礼拜，然后呢就开始唱诗。那在诸一生的安息礼拜呢，第一首诗歌选的是奇异恩典。唱完诗之后呢就有祷告，然后呢有弟兄姊妹献唱诗歌。那我们选了最知心的朋友，然后就是读圣经。那我们选了两段的经文，第一段呢是哥林多后书四章13-18节，那另外一段呢是启示录的14章13节。那我们选这一段经文呢，是因为朱医生非常喜欢哥林多后书第4章16-17节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。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那因为朱医生呢，他曾经受过迫害，那当时呢，这段的经文给他很大的鼓励。那我自己呢，在这个安息礼拜就做训勉，那么题目是信心的生命。那我们很感谢主，朱医生他一生的生命，因为信靠主，因为爱弟兄姊妹，受到神的爱戴，弟兄姊妹的爱戴。那接下来呢，有一位姊妹独唱《一生爱你》，这个也是朱医生非常喜欢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有另外一位姊妹李姊妹致悼词，但是通常呢，致悼词应当由亲人来做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是生平的回顾。那我们呢，就制作了一个投影片呢，就把一些的照片收集起来，回顾朱医生的一生。那我们还有远方来鸿这个环节呢，就是请弟兄姊妹读出来有不能来到安息礼拜，但是他们写信来表达对朱医生的怀念，那有弟兄姊妹呢就读出来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有几位的弟兄姊妹牧师就讲他们纪念朱医生的话，那最后呢就有亲人回应来致谢。然后呢我们有唱诗，我们选了因他活着，然后最后呢我们请另外一位牧师祝福，那有报告，最后呢有瞻仰仪容，那就有告别礼，那就结束了。那我们所制作的安息礼拜的手册里呢，还有当天所唱的诗歌、经文、逝者的生平事迹等等。那如果安息礼拜是在殡仪馆举行，那这个殡仪馆又有火葬场呢，那遗体就会直接的火化。那如果是在教会举行呢，最好在火化之前，在火葬场、殡仪馆再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，以安慰家人。那在安息礼拜之后，家人可能会请教会的弟兄姊妹吃饭，但是呢，不要太浪费，还是以简单为原则。那我自己的岳母呢，就刚刚离开世界，那她是香港人，那要在香港呢举行安息礼拜，她教会的牧师就会为她举行安息礼拜，还有三个简短的仪式。那我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哈，第一个仪式呢叫做入殓礼，那家人呢来到举行安息礼拜的地方，然后再一次的见到过世的亲人，那会不免有伤感，所以呢在安息礼拜之前呢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， 这是对家人的安慰。那我们选了一段圣经，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那这段圣经呢，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。那我们请牧师呢，借着神的话语来安慰家人，最后有祝福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有安息的礼拜。那安息礼拜会邀请所有的亲友来参加，那跟我们刚才介绍的程序呢是很相似的。那在我岳母的安息礼拜呢，我们就选了箴言的31篇第10到31节。那经文说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，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接下来在27节说，她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，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那因为岳母呢是一位非常爱家庭的母亲，她养大了6个儿女，培养他们成才，成为对社会对教会都有益的人，还培养了一位师母，那就是我的太太哈。所以呢，我从心里感激她。那因为呢，在香港啊，殡仪馆跟火葬场呢不在一起，所以呢，另外我们还会有2个简单的仪式。一个呢是出殡礼，就是在准备去火葬场之前有一个简单的仪式。首先呢有祷告，然后呢我们又预备了一段经文呢，是诗篇103篇8到19节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那牧师呢也会借着这段的诗篇来安慰家人，然后祝福，然后一起呢就去火葬场。那在火葬场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个简单的火葬礼，就是在火化之前有一个简单的仪式。那我们选的经文呢是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那这个火葬礼呢就没有殉免了，那大家一起唱诗歌送别就结束了。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啊，哎呀，这样太复杂了。其实呢，我们在当中的意义啊，就是要安慰家人，因为是生离死别，那家人呢都会很伤心。比如说再次看到死者的时候，或者看着遗体被推进去火化的时候，未免伤感。那牧者呢就可以在这些仪式当中带给家人从主而来的盼望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来安慰家人啊。那当至亲，比如说丈夫或者妻子去世，他所承受的压力呢是最大的。当人遇到极大的压力的时候，心灵便自然会产生深刻的伤痛。那这些伤痛呢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会渐渐的平复。那牧者呢要对他们做出关怀和辅导。我们先来看一看哀伤的一些表征哈。那有性格的改变，如果有人得不到适切的辅导，那么这些忧伤苦痛的情绪呢可能会使他在性格上产生转变，导致前后判若两人。比如以前做事情十分的积极，但是现在毫不起劲儿。有些较严重的，比如说长期的忧伤呢，还可能会导致有自毁的倾向呢。那自毁的倾向呢，就是蓄意的自己毁灭自己，比如说自杀，或者是企图自杀，或者是不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暴饮暴食，使自己的体重不断上升，又使身体百病丛生，又或者是沉默寡言，很少与弟兄姊妹交通， 在自己的四周围啊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，或者是呢每件事都是从消极的观点来看，觉得生存没有意义等等。那他们可能还有身体的不适，那些与过世的亲人有深厚感情的亲属，常常会不愿意相信亲人已经去世了。在理智上他们知道亲人去世了，但感情上呢往往以为这个亲人还在自己的身边。如果这些情绪得不到适当的处理，那最后呢就会在身体上表现出来。这时候他们可能会开始责备自己，觉得自己以前对亲人不够好，不够体贴，老是粗声粗气的对应。那有些人呢因此就会失眠，不思饮食，肠胃不适，暴躁不安，绝望和空虚等等。那有可能呢会影响他们的灵性啊。那有些基督徒会因为亲人去世呢，他们的灵命呢就受到了影响。他们会常常追问神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他们为什么离开世界呢？久而久之，对神呢可能会产生怨恨之心。那再过几个月，虽然他的心灵上平复了不少，可以重新面对社会，但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转为冷淡，教会聚会可能也参加的少了。那对这些亲人，我们如何去安慰他们呢？我们应当给予他们支持。忧伤的人需要有人在身旁聆听自己的倾诉。有些哀伤的人表面上拒人于千里之外，甚至是封闭自己，但实际上他们十分希望有人关心，有人与他们谈话。所以呢，只要我们感受到这个信徒需要关怀，那就要用最大的爱心，最恒久的忍耐去关心他。我们也要想办法让哀痛者接受现实，就是让死者的家人接受事实。伤痛者在理智上是明白亲人已经离开世界，但心理上很难接受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做得到。所以呢，要帮助哀伤者渐渐地接受这个事实，要有足够的同感心呢。主耶稣是好牧人，他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在约翰福音11章35节说，耶稣哭了。耶稣虽然身为天地的主宰，也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但当人正在哀伤难过的时候，他也会洒下怜悯的眼泪。虽然我们知道得救的信徒离开世界与基督同住是好的无比，但人总归是人，信徒有自己的感情和思念。身为教会的属灵领袖呢，应当鼓励弟兄姊妹宣泄这些难过伤心的情绪。那我们还要引导哀伤者说出心中的怨恨。有些人在亲人离开世界以后，会把责任推到神的头上，或者是责怪自己。我们要好好的安慰内心有怨恨的家人，否则呢，这个家庭由于常常怨恨神，或者是怨恨别人，或者是怨恨自己，那他们与神的关系便会慢慢的疏远了，甚至连聚会也不参加了，结果可能全家都离开了主。那这个是牧者传道人不愿意看见的，也是我们应当特别去关心的。我们还要帮助他们与信徒重新建立关系。那帮助哀伤者与信徒重新建立关系，让他们感到教会弟兄姊妹的支持、鼓励、关心和接纳。有些刚失去配偶的信徒会认为，如果他们过分接纳别人的关心和支持，会有对不起配偶的感觉。他们觉得配偶刚死不久，自己又在公众场所谈笑自如是不太合宜的，他得要装出一副难过的神态，免得别人说他对配偶的感情太淡薄了。所以呢，牧者要好好的安慰他们，使他们重新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。那当然我们也要用神的话语去安慰他们，在适当的时候呢，牧者要用神的话作为安慰和教导。如果家人也是基督徒，就可以和他们分享一些与死亡有关的经文， 比如诗篇23篇、罗马书14章第8节、哥林多后书5章1节等等经文，让他们确信亲人在神的里面享受永生的福乐，让他们的心得着安慰。那另外呢，也可以与他们分享有关神的爱的经文，比如说约翰福音3章16节、15章第9节、罗马书5章8节、8章38到39节等等经文，让他们感到神的爱，得着力量，得着安慰。那对于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呢，就要在适当的时候与他们分享福音，带领他们信主，也可以鼓励他们。当他们信主以后呢，就有了永生的盼望，他们应当积极的生活，将来与过世的亲人还可以再见面的。在我们澳大利亚联友电台有一位汤姊妹，那她是我们部分时间的同工，她自己呢就经历过不少的苦难，那她把她的见证写下来，我想呢现在跟您分享她的见证，希望呢她的见证也可以对您有激励。汤姊妹她这样说：我前40年的生活还是蛮平静的，可以说蒙了神很多恩典。我从青少年时期就已经认识了主，尽管我的父母不信主，但他们却没有反对我。我在20多岁时嫁给了一位非常爱主的年轻人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并且生了3个健康美丽的孩子。我生命当中似乎一切都非常美好，神也让我在生命当中有很多奇妙的经历。然而在2002年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我相信我们家庭在这段时间的经历可以称得上是火的洗礼。神不会加给我们苦难，但他却允许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，这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却有根本的分别。逆境和苦难对人的熬炼是其他任何事情不能与之相比的。逆境开始的时候，我的老大11岁，老二8岁，最小的只有2岁。一开始我母亲被发现脑部有恶性肿瘤，当时她只有61岁，要立刻安排动手术。几个月之后，我的丈夫突然失去了工作，他本来在一间大工厂做经理，却无故的被公司辞退了。几个星期之后，我自己又被诊断出侵袭性的乳腺癌，已经扩散到了淋巴结。到了2003年，在我进行化疗的期间，我母亲的脑癌又复发了。经过6个月与癌症的抗争，她终于在年底离开了世界。在这段时间，对我们一家人来讲，真是一个巨变，每个人都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。然而，我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是我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和堕落的世界里，可能我们要问的是，为什么不是我？当然，如果不信主，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度过这个艰难的阶段。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们有很大的支持，在各方面帮助我们，比如为我们做饭，帮我们看小孩，送我们一些有意义的小礼物，还有很多很多。我们仍然坚持每个星期在我们家里有细胞小组聚会，小组的组员就像我们家人一样，对我们有很大的支持。我前后进行了10个月的化疗和电疗，我的头发都掉光了，而且身体非常不舒服。我的丈夫失去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变相的祝福，在我看病或者身体衰弱的期间，他可以照顾我，照顾孩子，还可以做一些家务，其余的时间呢，他就做一些半职的工作。这些事情发生了18个月之后，那时我自己的儿子才4岁，我决定到中国去参加一个志愿团体的工作，帮助政府的孤儿院照顾那里的小朋友。这是我多年以来的愿望，但是都没有成行。这一次在我经历了人生巨大的波折之后，我觉得不能再等了，一定要现在起行。感恩的是， 我的丈夫很支持我，愿意在这段时间照顾孩子，除去我的后顾之忧。这次行程让我大开眼界，神也让我经历到很多事情，特别是在我到达的那一天，有一个刚出生但是病得很重的婴儿来到孤儿院，而且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后来他被带到澳大利亚动手术，在这3个月的期间，我做了他的养母。这一方面是对我信心的一个挑战，另一方面也大大激励了我的信心成长。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到的，而是发生了一连串奇妙的事情，还有不少热心人士的帮助。我们一家人在参与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，看到这个本来不可能生存的孩子健康地活了下来，都得到了很大的祝福和激励。我们是神的器皿，当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，神就会使用我们。我以为苦难到此结束了，没想到还有新的挑战又来了，我的乳腺癌又复发了。起初我以为只是肺部有些炎症，但是2个月都没有好。后来我发现是癌症扩散到了肺部。这次癌症复发比上一次严重的多，因为通常癌症复发之后，情况只会越来越差，变好的机会很小。我又重新开始各种的治疗，我也再次把自己交托给神。在这一次的经历当中，我发现自己可以更加信靠神，心中有从主而来的平安。从复发一开始，正好是雷奥电台聘请部分时间的童工，我就凭着信心开始了在良友电台侍奉的工作。这似乎有一点不可思议，但是我却很清楚是神的带领。奇妙的是，经过8个月的治疗，我身上的癌细胞不见了，肺部也完全恢复了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不知道将来的路如何，但我知道神给我们一天，我们就应当好好的为主而活。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还有多少天，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天。我盼望我的生命可以继续被神使用，荣耀他的名。我希望将来我还有机会到中国的孤儿院去帮忙，这是我心中的负担，而且现在也成了我女儿的负担。最后，我想用以赛亚书26:3与您共勉：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非常美的见证，对不对？请我们为汤姊妹，还有一切在病患当中的病人还有家属祷告，求主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一切的苦难，也让我们在当中经历神的恩典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不断的成长，也愿神的名得到荣耀。好了，今天呢，郑子明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。若是你有什么问题呢，有什么分享呢，也欢迎你写信给郑子明，或者在留言板上留言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愿神赐福你。
这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他要给你平安，远远永世界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